一同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我们刚刚庆祝过2025年的复活节，但是复活节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绝不是靠着一场主日的讲道就能够讲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来继续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来一同的思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了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要理问答提到了三点。我们经常在复活节的期间听到有许多的教会在宣讲耶稣基督复活，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讲解，圣经也给我们很多呈现不同的复活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实在是太丰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向我们彰显了他就是完全的神。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彰显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没错，复活彰显了耶稣是神。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复活彰显了耶稣是人，他是完全无罪的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他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什么叫被圣灵称义呢？就是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来宣告他是无罪的义者。复活对于我们来说 是我们称义的基础。罗马书第四章，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复活是我们重生和成圣的基础。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向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看到圣经给我们呈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有着如此多的含义，这一切都是正确敬虔的教导。但是我想恐怕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抓住了这些真理的片段，这些话，这些圣经的经文像我们贴到冰箱贴上一样，是一些碎片化的真理，他们都对，但是我们很难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画。就像我们小孩子玩这个拼图一样，我们必须看到那个拼图盖子上面那个全貌，这个拼图最终是什么样子，并且照着这个全貌我们才能够找到每一个拼图应该放在哪里。所以同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完整的启示的画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基督复活在整个圣经启示的救赎历史当中有多么重要的含义。所以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呈现的就是这个更伟大的图景，耶稣基督的复活决定性的成就了整个创造的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的复活决定性的成就了整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而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并且分享上帝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教导来一同来思想，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教导是一个起点，希伯来书讲的极其的丰富，所以我们先从他的教导开始，然后进入仔细的剖析到底为什么这种安息的应许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上来提醒我们说，如今我们被赐下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这个承诺是什么呢？是我们有进入安息的应许。而接下来他说，这个进入安息的途径是通过信心，也就是换句话说是通过倚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倚靠他的死和复活。然后接下来作者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回到了起初，当他谈到这一切的时候，这个应许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想了解这一点，你们必须回到创世纪。所以他说论到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理解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以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回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起初神，起初神，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宣告。弟兄姐妹们，你们或许意识到这个宣告有多么的伟大。在天地尚未存在之前，神已经存在，神的存在是永恒的，而世界的存在则是在时间里被造的。起初神，起初天地还没有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世界的存在是偶存的，是因为被创造而存在的，而神的存在则是自存永存的，神本身就是存在。因此神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而世界的存在则不是必要的，而是偶然的。然后接下来我们都熟悉，在整个创世纪第一章记录了上帝六日创造天地万有，这位永恒自存本身就是存有的上帝，凭着他自由的意志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一切其他的存有。但是你注意到创世纪的记录给我们呈现的这个所有的被造界的存在不是盲目无序的，不是混沌的， 而是非常明确、有目的、有次序的存在。所以你注意到，六日创造记载了一个清晰的递进的结构。在第一到第三日，上帝创造了光、天空、水和陆地。那这些领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领域或者王国，这些领域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有陆地？为什么要有水？为什么要有天空？这些领域的目的的意义，必须在后面的受造的统治者当中找到。所以接下来第四到第六日所造的就是，既然上帝造了光，因此上帝就造了统治光的光体；既然上帝造了天空，因此上帝就造了统治天空的飞鸟；既然上帝造了水和陆地，因此上帝也相应的造了在统治水的鱼和统治陆地的生物。所以天空、陆地、海，这些它们的存在的意义是为这些统治者存在的。所以你要想找到这些它们的意义，你必须问在它们之后造的是什么。那接下来这些所有的一切，这些天上的天体、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要存在？所以你就必须再往下一日看，在第六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且赐给人权柄来治理管理一切所造的，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我都赐给你来治理。因此世界的意义必须在人身上才能找到。一个没有人存在的世界是无意义的世界。但是这又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一个更深刻、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世界是为了人而存在的，那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卓越、最深思的头脑不断追问的问题。人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六日创造的结构，前三日所造的这些领域的目的是为了后三日所造的在这些领域当中的生存统治者，那么答案就显得明显了。人在第六日所造的人的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必须在第六日之后找到，也就是第七日。感谢上帝，创世纪记载了第七日。如果创世纪只写到第六日造完人了就结束了，那我们就太悲惨了。因为如果只有第六日的记录而没有第七日的记录，那前面的一切告诉我们，人是整个宇宙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但是人本身又没有意义，那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而这就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者们的悲剧，他们认为人没有意义，所以他们活得很痛苦。所以如果你是存在主义者，悔改吧。因此你读创世纪整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最后写到最后是第六日，而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才开始讲第七日。所以第一章的意义必须在第二章里面找到。第二章上来就提到了这第七日，说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他安息了。哈利路亚，人存在的意义找到了，看到了吗？这就是人存在的意义。第七日神安息了，这就是人存在的目的、归宿和终点，就是进入上帝的安息。 因此你注意到起初神，然后第七日神，所以神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神是创造者，也是成终者。所以当神进入到他圣洁永恒的安息的时候，就是整个受造界被创造的最终极的意义和归宿，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最终要归向他。当那位起初创造的神进入到最终的安息的时候，表明一切历史最终指向了末世的终点，所以末世先于救赎。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到底什么是安息？既然安息是整个六日创造的目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安息？安息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说上帝是无限的、全能的，上帝从不打盹，上帝从不睡觉，所以这里面圣经所说上帝安息绝对不是指我们所讲的睡觉，对吧？虽然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们在主日很累，对吧？但是圣经明确的说这不是上帝所做的。那到底安息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理解整个创世纪给我们呈现的画面是上帝作为一个君王进入到他君尊的安息当中。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非常知道这到底说的是什么。一个君王的安息是在他征战沙场之后，他坐着他的战车，拿着那个弓箭啪啪啪把仇敌 都剿灭了，然后他最后回到凯旋，回到他的都城，然后坐在他的圣宝座上治理着他繁荣和平的国度的时候，那个就叫安息。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画面，比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面记录大卫把他的仇敌都打败之后，在耶路撒冷登基作王，然后圣经说耶和华使他四维平安，使他安静，或者使他安息。所以这平行的对照了在创世纪的记录当中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在宣告当他安息的时候，上帝是在宣告他是已经得胜的君王，他有了至高无上的王权，他已经完成了他宇宙性的国度的建造，如今他进入到他的圣所，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掌管着这个和平安宁的国度。而全世界、整个宇宙、所有一切被造的都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以赞美来回应这位登基为王的主。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而这一日第七日的安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上帝说他祝福这一天，他赐福于这一日，定为圣日，或者说把这一日分别为圣。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是指把某一个事物专门从其他事物当中分隔开来，专门用作某一个具体的用途，而在这里面就是专门用来敬拜上帝。所以当会幕被建造完成之后，这个会幕要被高抹，然后摩西说他要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这些所有用的这些材料都是正常普通的材料，你在其他地方都能看，都能找得到这些什么细麻布啊，这些染色的布啊，这些金银，这些都是全世界到处都有的。但是当这些东西组成会幕之后，当这个会幕被高抹了之后，当被分别为圣之后，这个会幕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敬拜上帝的场所，而不做其他的用途。这个会幕，对吧？不是菜市场，这个会幕不是夜总会，这个会幕不是政府机构， 这个会幕是敬拜上帝的场所。所以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会幕和宇宙的受造之间有着强烈的呼应。摩西所建造的会幕也是按照上帝启示的样子，会幕的幔子被描述成为展开的天幕，你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这幔子上织着基路伯天使，蓝色的幔子上织着基路伯天使，那是在上帝在天上的宝座所在。然后圣所里面有灯台，象征着这些发光的天体，在圣所里面有装饰着植物图案的样子，联想到伊甸乐园的样子。所以整个会幕让我们回想的是创世纪，会幕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宇宙就是上帝巨大的会幕。所以当摩西完成会幕的时候，他所做的就像上帝起初创造完世界万有所做的，摩西使着会幕成圣，就像上帝定安息日为圣一样。所以上帝当他说这一日是圣的，上帝不仅分别空间里的概念为圣，上帝甚至分别时间的概念为圣。你听我今天讲到感觉有一点烧脑，对吧？这很正常。时间的圣化是空间圣化的实现。我说每一句话你都拿小本记上，回去好好想一想到底我在说什么。时间的圣化是一切空间概念圣化的最终的实现。你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圣洁的空间的概念，会幕、祭司、祭物，这一切的东西只有在被圣化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安息日敬拜上帝的日子，才能够实现他们最终的意义。一个人被高抹成为祭司，一个牛被牵过来，然后按手祝福了之后，他被圣化了，他是现在是祭物，但是敬拜上帝的时间没有到，他的意义还不能实现。所以必须在被圣化的时间里，一切被圣化的事物才进入到完全。所以安息日是整个世界的终点和圣化的最终极的实现，也是全人类最终的归宿和意义。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安息就是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存在的目的、归宿和意义。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你说王一牧师，你讲了这么多，这个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部分了。如果说你们读到创世纪最后的第七日的时候，你们很仔细，你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第七日的记录不像前六日一样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没有。所以换句话说，第七日并没有结束，或者换句话说，第七日并没有完全，第七日是不完整的。而这第七日之所以不完整的原因，是因为受造界堕落了。因此上帝的最终整个宇宙的目的失败了，在起初的旧的创造当中，这个宇宙并没有最终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而堕落了。因此上帝必须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必须重新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重新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新创造的起点。 正如起初创造的时候有次序，在新创造的过程当中也有次序。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开始，那个新的世界的新创造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次序正好是颠倒过来的。你还记得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先造了光，再造天空，再造天地，是吧？然后再造其中的万物。但是在新创造当中，上帝的起点是在原来的创造当中的最后的终点，是人。在原来的创造当中，上帝创造这一切之后，最后第六日造人。而在新创造当中，上帝先使人重生，在他还没有更新万物之前，他先使人重生。而在人本身新造的过程当中，这个次序也是正好跟起初的创造反过来的。还记得起初上帝怎么造人？上帝用尘土先造了人，先把人的物质的部分先造了出来，然后吹一口气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所以是先造了身体，再给他灵魂。但是在新创造的过程当中则是反过来，上帝先使一个人的灵魂重生，然后等到末世的时候才给他一个新造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词叫新的创造，他就是新的创造。所以什么意思呢？你光读中文的圣经你读不出来，你经常很多的这个中文的 讲道者会把这句话只作为道德改良，是吧？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然后挂在这个戒毒所，是吧？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你就可以戒毒了，你就可以道德改善了，你就可以把过去的坏毛病都改掉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必须回到创世纪和整个新创造的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若有人在基督里，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了，他进入那个新的创造。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成为那个新的创造的一部分。而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成圣、称义、重生、最终得荣耀，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这个新创造的框架里来理解。我们必须属于那个新的世界，凡是那个新的世界里的，就是属于上帝被圣化的世界，那个安息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归给上帝的，而不属于那个新世界的都是不洁的，因此将会被圣洁的火焚烧。所以当全新的人类被重生、被复活之后，当这个上帝创造新的人类，在新的世界里面先创造新的人类结束之后，上帝将会重新创造天地。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过去的天地都过去了。那是在什么时候？在上帝所拯救的新人类完全之后。所以天地都会废去，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天地就都改变了。然后在这个新的天地里面，上帝将会重新创造光本身。在那个新的世界，不再需要太阳、月亮来照明，因为上帝自己将会成为那个光所在。就像以赛亚先知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将会成为你的荣耀。因此同样的，在约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注意到，这就是起初亚当在乐园里面的状态。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就是要作王，但是他失败了，而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所以当整个新的创造工作完成的时候，那个起初没有实现的安息将会最终被完全。在那个永恒的安息日里面， 耶稣基督如同起初的亚当，把一切交在他手里的万物当作供物献给上帝。那时神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整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的画面，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大的画面的位置。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那个转折点，是那个从旧的世界转向新的世界的起点。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证明他是神，对吧？有人说，哎，你看耶稣基督他是神嘛，所以他复活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你没有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真正的含义。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证明他是神，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证明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不只是这么简单。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作为神本身重新创造这个世界，使人类进入到安息的过程所使用的。而这位上帝亲自作为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来执行了亚当所没有做到的。所以我们进入到那个新的世界的安息到底靠什么呢？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无法靠自己拿着鞋带把自己提到天上去，无法做到，而只能通过这位复活的耶稣。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人性的复活，因为这位耶稣当时所取的人性就是真实的人性，他在这位上帝在人性当中经历了死亡，并且借着复活，这位上帝带着我们的人性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所以你怎么进入到永恒的安息？你是人性的一部分，你属于人，所以你进入到那个安息的方式就是这位上帝带着你进去。而耶稣的复活升天就是这个。因此今天我们庆祝主日到底为什么？我们庆祝主日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律法呀，我们得严防死守，好好守住这个律法，对吧？守得青山在，对吧？然后我们可以赚得自己的功德，靠着我们这辈子严谨的守主日，我们可以上天堂。不，全都错了。那你把主日当作是旧约的安息日的条例去守。主日，我们之所以庆祝主日，是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安息的开始。这就是主日，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就是那个永恒的安息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的日子。所以我们是真正在主日里安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安息，而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而耶稣的复活是圣经我们的信条说他身体复活，所以他是肉体的，有血有肉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不是变成了一个灵体。今天你听到有很多这种很奇怪的说法，是违背大公教会的信仰的，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变成了一个灵体。谁告诉你的？圣经哪儿写了变成灵体？耶稣对托马说，你过来摸一摸，魂无肉无骨，但你摸摸这是什么？这是肉啊，打上去啪啪响的。耶稣是肉体复活，我信我的肉体会复活。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肉体，有血有肉的，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是完全被圣化的身体。因此作为人，作为新的亚当，耶稣成就了起初亚当所未能成就的事，就是带领人类进入到那个完全被圣化的安息当中，对吧？你还记得安息就是被圣化，因为上帝定安息日为圣，凡进入到那安息日里面的 就是被完全圣化的，而亚当失败了，所以全人类都没有安息，全人类都活在劳苦当中。你必要劳碌，终身劳碌，才得饱足，最后你要尘归于尘，土归于土，但你要劳碌这一生，你没有安息，这是上帝的咒诅。而耶稣基督则真正成就了亚当所没有成就的，他借着他的复活，把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带我们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里。因此耶稣基督复活前的人性和他复活之后的人性有什么区别？那个区别不是一个是物质性的身体，一个是灵体，那个不是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的人性的改变。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的人性的改变是，复活前的人性是在路上劳苦奔走的人性，还记得我之前讲到那个是 Viator， 而复活之后的人性则是已经抵达终点获得安息和平安的人性，他们是 Comprehensors。 而既然人是万物之首，这世上的万物第六日创造，全都是为人创造的，因此当人进入到安息的时候，万物也就一同跟着进去了。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拯救我们这些人进入安息，而是整个世界最终进入永恒的安息。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简单的回到了这个世界，对吧？起死回生，不是。耶稣复活的含义不是起死回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然后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拉撒路的复活是起死回生，耶稣在使徒耶稣自己包括旧约的先知都行过这样的神迹，使一些刚死去的人起死回生。但耶稣的复活跟这些复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耶稣所进入到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将来的世界。所以在旧的世界和将来新的世界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这个旧的世界是一个物质世界，然后将来那个世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这都是柏拉图主义的这个余毒啊，残害着华人教会，一直在残害着。那个旧的世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旧的世界和将来的新的世界的区别在于，这个世界，旧的世界是还在路上的劳苦奔走的，没有到终点，没有安息的世界。这个世界都是 Viator， 而耶稣基督复活进入到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全新的，已经进入到安息的世界。因此现在你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多么的重要，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是我们最终安慰的来源。面前来听从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希伯来书作者说，今日你们如果听到了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心，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的含义，帮助我们看到借着他的复活，他带着我们一同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当中。因此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感谢他，来呼求他的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感恩。主啊，他的复活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我们安息的来源。他的复活不仅仅是证明了他自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完全的无罪，他的复活 更是他亲自带领着我们人类进入到那个将来的永恒的世界。他的复活也使整个如今还在劳苦叹息当中的受造界能够最终等到神的众子显现的日子能够欢呼雀跃。主要我们期盼着那个将来的世界的到来，我们期盼着进入到那永恒的安息，但求你在我们这劳苦奔走的一路当中，求你继续添加我们的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免于各样的试探，叫我们不至于跌倒，而能够最终竭力地进入到那安息里。求你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